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5日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在以色列和哈马斯历经近七星期的战争首次达成四日的停火协议之后，泰国外交部在星期六表示，哈马斯从加沙释放了10名泰国公民，不过约有20名泰国公民仍然被扣押。本星期五是双方停火的第一日，以色列从监狱释放了39名巴勒斯坦的囚犯，哈马斯就从加沙释放了24名的人质，其中包括是10名的泰国人。以色列當局說14名被扣押在加沙走廊的人質以及42名巴勒斯坦的囚犯將會在停戰協議的第二日獲得釋放。在以色列生活5年，33歲的泰國農場工人福姆是被釋放的人質之一，他的家人先前是一度擔憂他可能已經在哈馬斯襲擊以色列的事件當中喪生，直到星期六接獲他的獲釋的消息才是如釋重負。他的姐姐威根查和他的弟弟透过视讯通话重逢之后，对路透社说他对他们说不要哭，他跟妈妈说他要回家了。他的姐姐转述说是他的弟弟跟他说话他没死，他没死，说他的弟弟的生还是一个奇迹。他转述他的弟弟被俘虏至加沙之后是被关在隧道当中，但没有受伤或者遭到酷刑，在期间他也是得到食物和饮水，体重体上来是没有减轻到。泰国外交部在声明当中说，被释放的泰国人质将是住院48个钟头之后是返回家园，这次获得释放的其中4人先前并未是以色列证实是遭到囚禁在加沙。泰国总理塔维逊在社群媒体上发文说，他很高兴听到在外交部的协调努力之下，10名泰国工人被确认获释，他们目前正在以色列沙米尔医疗中心接受治疗，他亦都呼吁尽快释放其他无辜的泰国人质。泰国移工是以色列最大的移工群体之一，约有30,000名的泰国公民在以色列工作，其中很多是从事农业。被释放的人质当中包括目前是已知被哈马斯关押的唯一一名的泰国妇女，她是一个工厂工人，同时亦都是一个来自贫困农村地区的母亲。当地很多人是离乡别井到海外寻求机会。其他的人质家属仍然等待好的消息。一位母亲痛困拥口向路透社说，她26岁的儿子并未在第一批的被释放人质当中，不过她说她仍然是等待好消息。巴勒斯坦红新月会说，星期五有196架人道援助卡车透过拉法过境点运送食品、水和医疗用品。这个是自从以色列哈马斯冲突以来进入加沙规模最大的一次援助车队，自从10月21号以来已经约有1759架的救援的卡车进入加沙。援助组织是利用停火的机会从北部一些医院疏散病人和医护人员，这些医院因为袭击和缺乏燃料几乎是倒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 X 平台上说，世卫组织星期五协助将22名患者从加沙的亚克里医院转移到南部，他说为了满足加沙的所有卫生需求需要更多的支持，最重要的是需要持续停火。以色列外交部在星期五召见了西班牙和比利时大使，对两国首脑就以色列是进攻加沙的言论是进行严厉的谴责。此前西班牙和比利时首相发表共同声明，谴责以色列摧毁加沙，并且呼吁国际社会和以色列是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地位。对于大使被召见，西班牙外交部迅速还击，亦都召见以色列大使，要求他解释以色列政府对西班牙首相虚假而且不可接受的指控。比利时首相亚历山大·德克罗在星期五访问加沙和埃及之间的拉法过境点的时候说，以色列的行动需要尊重国际人道法，并且谴责他们在加沙地带的破坏行为不可接受。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是附和他的观点，说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领土上不分青红皂白地杀害无辜平民，包括几千名的男童和女童，是完全不可接受。 兩位首腦都呼籲在加沙飽受戰爭蹂躪的土地上永久停火。兩位歐洲領導人曾經強烈譴責哈馬斯在10月7日的襲擊事件，但亦都是歐盟領導人當中在加沙實現停火和尊重人權方面最直言不諱的聲音。以色列外長科恩在一份聲明當中指責桑切斯和德克羅的虛假的言論，批評他們助長了是恐怖主義，並且表示已經下令召見西班牙和比利時的大使來解釋這些言論。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另外一份聲明當中說，他強烈譴責這兩位歐洲領導人的言論，他的辦公室是發表聲明指責這兩位歐洲領導人是沒有將哈馬斯所犯下的反人類罪完全是歸咎於哈馬斯，亦就是屠殺以色列公民並且利用巴勒斯坦人是作為人盾，而哈馬斯否認利用平民作為人盾的指控。在內塔尼亞胡發表上述言論之後沒多久，西班牙外長亞爾巴雷斯在一份視頻聲明當中說，以色列政府的指控是虛假而且不可接受，他們堅決拒絕這些指控。根據北韓官方媒體當地時間星期六的報導，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查看了該國新間諜衛星拍攝的重要目標地區的照片，包括南韓首都首爾和美國軍事基地所在的城市。擁有核武的北韓在星期二發射了這枚衛星，但南韓國防官員和分析家說他們的能力尚未得到獨立的驗證。北韓官方通訊社朝中社說，金正恩在星期五在訪問平壤國家航空航天技術局控制中心的時候，查看了這些照片以及北韓境內一些地區拍攝的圖像。朝中社說，這些照片在衛星星期五早上是經過朝鮮半島的時候拍攝，其中包括首爾和美國以及南韓軍事基地所在的圖像。外交官說，西方強國一直不願意對德克蘭採取強硬的態度，因為擔心隨著伊朗擴大他們核計劃並且減少與聯合國監管機構的合作，中東緊張局勢會加劇。在本星期在維也納舉行的國際原子能機構的理事會的會議上，美國和所謂的 E3 集團、法國、德國和英國譴責德克蘭缺乏合作。雖然說伊朗的行動突破了前所未有的界限，但他們推遲了提交具有約束力的決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导致历时接近三年的极端防疫封控结束的白纸运动，又称白纸革命，一周年来临之际，适逢美国感恩节，受到中共当局长期监控限制人身自由的北京人权活动家胡佳，对透过网络电话会议问候他的网友，评价了白纸运动对个体和国家整体的影响和意义，并且对参与抗议之后遭到当局拘捕和迫害的青年表示关注和感激。美国之音日前获得了网友授权发表这次谈话的部分内容。白纸运动快一年了，中国各地还有一些人因为参与这场的抗议行动是而身陷监狱或者被限制自由禁止出境。近日又传出上海万圣节活动的一些角色扮演者因为触及敏感议题而被秋后算账。胡佳的谈话由此展开。
你知道中国人都其实现在中国社会已经挺健忘的了，就好像那三年已经离我们非常遥远了，但是人们知道在这个经济下行的压力之下还能感觉到的拿它一点点现在恢复正常生活的那种自由。
胡佳说，其实现在中国社会已经是几健忘的，就好像这三年已经离他们是非常之遥远，但你们知道在这个经济下行的压力之下还能够感觉到，即使是一些些现在恢复正常生活的那种自由，是白纸运动那些年轻人站在很多城市的街头，站在北京亮马桥的街头换来的。这些年轻人在不到一年之前，他们已经经历过是几轮的各种各样的调查锁定，有些人是被去叫饮茶、被警告或者是身陷监狱，而这些资讯往往是被封得很严，不为人所知，中国社会都没办法去了解、关心和感激他们。无论是哪个，他觉得无论是好像他这样的就是在家里面这样被囚禁的普通的中国公民， 定係嗰個階段就係佢哋作為奴隸嘅呢個階層，就係佢哋所謂嗰個階段係作為奴才嘅階層，就係嗰啲係執行各種各樣嘅風控，無論佢係社區嘅，仲有係政府某啲部門或者係公安疾病控制，所有呢啲人。当这段浩劫是结束的时候，他们都能够感觉到一丝的放下和轻松，不像原来那么紧绷那么对立，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是解除枷锁，就是解脱。其实他们这些人比他们是更不自由的一点，就是他们是即使内心有所体悟有所感激，也都不敢去表达。
那个白纸运动当时的那些年轻人所做出的这个给这个国家解除枷锁的那样的一种什么努力啊奋斗啊和冲击这样的，那么党国现在是肯定想要让大家所有人都忘记白纸运动里边那些人和以及这场白纸运动。
胡佳话：白纸运动当时嘅嗰啲年轻人所做嘅呢个行动，系为呢个国家解除枷锁嘅咁样一种努力、奋斗同埋冲击。党国而家肯定系要让大家所有人都忘记群众里边嗰啲口号同埋诉求，以及呢一场嘅白纸运动。咁即係话好似当年嘅六四一样，要越少人知道佢，越少人再去回想，更加唔好讲话去纪念佢。但你哋知道今年其实喺上海万圣节有一个嘅女生，佢身上贴咗好几张白纸企喺嗰度，作为一个万圣节嘅形象。呢、这个人冇被广泛传播，佢觉得大家某种程度上有一种系既被佢触动，但又唔想佢遭遇有任何不测嘅嗰种嘅考虑，佢就冇去传播佢。佢睇到嘅时候系好激动，甚至眼泪都喺眼眶当中系打转。大家都系呢种嘅心照不宣咁去保护呢位嘅女生。
就说现在我们其实大家也都明白，如果今年一周年的时候有人想去纪念白纸运动的话，我指的是在中国境内的话，他一定会受到打击。
胡佳话：而家我哋其实大家都明白，如果纪念一周年嘅时候有人想去纪念白纸运动嘅话，佢只系喺中国境内，佢一定系会受到打击。而且在此之前，当局一定会铺设一啲就系各种各样嘅明里暗里嘅措施，去防止亮马桥嗰个地方，防止白纸喺街头出现，同埋防止喺网络上有人用各种各样嘅方式，或者话用嗰种嘅变成截图一样嘅文字或者系图片去纪念呢一场嘅运动。因为那场运动它让一个是近乎疯狂毫无理性的整个折腾的社会，就是胡锦涛时期所讲的不折腾的反面。这个折腾的社会的形式是突然终止，踩了一个急刹车，所以不是这个刹车的话，很多人还不会醒悟那三年的很多的措施是几咁荒谬，对这个社会造成几咁深远的影响，和它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经济下行的压力，这些要影响到非常长远的几年甚至十几年之后的中国的国运。这样的事情好彩有这一场的刹车，不至于他们已经是急剧堕入深渊自我毁灭。胡佳话：佢觉得就系喺纪念呢一个一年嘅时候，佢觉得应该系心里有数。无论佢哋有咩形式，你话系回想又好，明确咁纪念又好，但系佢哋应该做到心里有数，应该知道咁样嘅一场街头嘅形式，仲有佢哋呢个时代嘅年轻人，同埋特别喺北京嘅呢个历史时代嘅呢一种年轻人，佢哋应该做乜嘢，应该有乜嘢嘅作为。佢唔系话外面嘅其他地方有啲人佢哋系做得唔到位，唔系嗰个意思。就是所有中国的年轻人，当他们汇聚成一点是有所共鸣的时候，在北京这个地方，就是这种的点睛之笔，就好像四两拨千斤那样，去停止一个这种倒退又好，折腾又好，是将整个人民陷于这种他认为是当时真的觉得是一种水深火热，很多人的愤怒压抑在心头，没办法满足。这个就是为什么在四通桥上出现了那个孤勇者彭立发。咁样嘅话，咁后面有白纸运动嘅呢啲人，用一种相对更加系基础，某种程度上亦都系温和嘅形式去表达，最终系结束咗咁样一个令人匪夷所思、难以想象嘅行动，就系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嘅牢狱，而且人与人之间彼此嘅猜忌，每个人都唔相信对方，都觉得对方可能系伤害自己，因为系一个嘅疫病，就将疫病描写得系咁可怕。然后随着这个社会可以因为一些的事情就停止，而且可以将你流放到外地，不让你回到你所在的城市。所有你不相信的荒诞的事情都在发生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件的事情，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夜晚，就是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在那里站在那里举着白纸，他们叫一些口号，然后的话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拯救国家。
尤其是那些受难的年轻人吧，他们其实 我觉得应该用一种内心的这种火热激情以及自豪感去排解他们在这之后，在当时以及在这之后所受到的所有的那种恐惧的压力和那种焦虑的撕扯。
胡佳话：其实尤其系嗰啲受难嘅年轻人，佢觉得佢哋其实应该用一种内心嘅呢一种火热激情与自豪感，去排解佢哋系在此之后喺当时已经喺呢个之后所受到嘅所有嗰种嘅恐惧嘅压力，同埋嗰种嘅焦虑嘅撕扯。咁样嘅话，佢哋应该知道佢哋系有力量噶，佢哋应该知道佢哋系真系一个群体组成噶，好似一个救世主咁样。佢就当时嗰种灵光嘅闪焰喺嗰度，喺咁样黑暗嘅夜晚，一道霹雳打破黑暗，然后从此揭开咗天幕。就系呢一点系能够喺将来去抚平佢哋喺呢场运动当中，同埋后来所受到各种各样嘅追加嘅呢种压力又好，迫害又好，所带嚟嘅嗰种嘅创伤。胡佳仲话感谢感恩你哋，当天晚上喺嗰度驻足，让佢哋系脱离苦海。以上是北京人权活动家胡佳是讲述是有关白纸革命的一周年的内容。即将召开的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的组织者相信，核能必须在世界摆脱他们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当中所发挥的作用。大会的组织者大概会对中国将核电作为他们能源未来主要组成部分的计划是感到满足。虽然三里岛、切尔诺贝利和福岛发生的备受瞩目的事故损害了世界大部分地区核电的形象，但是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正是推动雄心勃勃的新的核建设计划。根据官方媒体新华社在9月的报道，北京自从2021年是批准了至少21个新的核电机组，预计每年有6到8个新的核电机组将会获得批准。该报道称，中国核能发电量已经超过除了美国以外的任何国家，它的目标是到2035年透过核能满足他们国家电力需求的 10%， 到2060年满足 18%。预计这项努力将会获得11月30号在杜拜开幕的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主席苏丹亚尔贾比尔的认可。贾比尔今年首早的时候对法新社说，他支持扩大核电，说他们是为能源转型的坚固的桥梁。但中国要实现这个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克服一些障碍。目前核电只是占他们已经装占发电能力的 2.2%， 排名最后，落后于火力、水力、风力和太阳能等其他绿色能源。牛津能源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菲利普·安德鲁斯·斯皮德说，2011年日本发生毁灭性福岛事故之后的安全担忧是阻碍了中国核能的发展。安德鲁斯·斯皮德在视讯通话当中对美国之音说，福岛事故发生之后，中国暂停了所有新核电站的建设，他们还坚持不建造内陆的核电站的政策。预计已建的核电厂将会遍布海岸线，因为他们的运作需要大量的淡水，而且将是高放射性的废水排放到附近水体的话，风险较小。这位核能专家补充说，与太阳能和风能发电厂等其他清洁能源发电厂相比，由于它复杂的性质和安全问题，核电厂的建设和投入运作需要更长的时间。目前中国该领域的技术工人是短缺。截至目前为止，中国是约有55座的核电厂，还有20多个是在建的核电厂。香港城市大学实验室经理兼香港核学会的主席陆炳林说，到2035年实现核能占的能源结构的 10% 可能会很困难。陆炳林在音讯通话当中表示，建造一座核电厂平均需要10年或者更长时间，因此除非当局加快批准新的核电厂，否则要达到 10% 可能很困难。另外一个问题是，在沿海找到新的地点来到建造它也是越来越困难。虽然中国从未发生过严重的核事故，但一些社区仍然抵制在附近建造核电厂。陆炳林指出，2013年在广东兴建核燃料中心的计划因为公众反对而流产，他说需要更多的公共教育来到改变这种的看法。同时由于第四代和小型的无组化反应器的出现，安全问题变得不再是那么令人担忧。 陆炳林话：有咗呢啲嘅反应堆，几乎唔可能发生大规模事故。佢话呢个可能只有中国有可能改变政策，并且开始喺内陆建造更多嘅核电厂。中国第四代反应器嘅开发预计将会受益于中国、美国、法国、日本、南韩同埋英国等国家之间长期以嚟嘅技术嘅资讯嘅共享。例如中法之间嘅合作，早喺几十年前就开始。中国嘅前两座嘅核电厂喺1980年代中期喺香港附近建造，采用进口嘅技术，由国营嘅能源公司法国电力公司系管理。中国多家嘅合资企业纷纷系仿效，两国喺今年四月发表咗关于发展民用核能嘅领域务实合作嘅联合声明，佢哋承诺喺核废料之后处理方面进行合作。安德鲁斯·斯皮德话：法国喺核燃料后处理方面系领先中国，因此两国可以喺呢方面系共同努力。法国正在兴建一座可以喺地下500公尺处处理放射性废弃物嘅中心，预计2035年营运。中国最快亦都要到2040年代先至会开始兴建废弃物嘅处理场。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亦都可能是一个障碍。去年由于中英关系恶化，英国将一家中国公司从塞兹韦尔核子计划当中剔除。最近美国以国家安全利益和共同防御为理由，亦都限制了是与中国几十年合作之后的核贸易。但是中国已经开始向巴基斯坦等其他国家出口核子技术。当被问及今年的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上核能的角色的时候，陆炳林说核能可能仍然是能源转型讨论的主要方向之一。他说能源储存仍然是再生能源的问题，因此核能路径可能会继续稳定成长。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下面是评论员孙允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的文章，是有关缅北的乱局与中国对缅的政策。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自从10月27号以来，缅北三个兄弟组织果敢民族民主联盟军、德昂解放军、若开军展开了针对果敢自治区政府边防部队以及暹邦东北部缅甸军方部队的协同攻击，简称1027行动。三个兄弟组织进行的攻势取得了相当的效果，攻势同战事迅速蔓延到暹邦周边的省邦，包括曼德勒省和实街省。1027行动同缅甸2021年2月军事政变以来的国内冲突有很大的差异。首先，冲突发生的地区邻近中缅边境，并非距离中国相对较远的省邦和下缅甸地区，所以对中国方面一直专注的边境地区安全稳定具有潜在的巨大影响。2009年果敢事变之后，37000几名难民入境中国避乱，造成中国的边境安全造成了很大压力。2015年209事件当中，缅甸军机曾经为了追击向中国边境地区撤退的少数民族地方武装而入侵中国领空，炸弹落入中国境内造成5死8伤，直接导致中国向缅甸政府以及少数民族地方武装施压，在6月初实现停火。其次，三个兄弟组织将1027行动的目标之一定义为打击缅北边境电信诈骗，这个同中国一直担忧但并未有完全解决方案的缅北电信诈骗问题息息相关。1027行动的导火线是10月20号，明氏家族在果敢卧虎山庄杀死多名企图逃走的中国电诈人员。三个兄弟组织将缅北电诈问题作为行动的主要目标，在现实当中符合并且支持了中国极为迫切的国家利益。这个亦造成了一种观点，即是1027行动是有中国背书而且支持的。第三，1027行动和2021年政变以来反对派针对缅甸政府的抵抗行动亦有差异。反对派的民族团结政府和人民防卫军本身的政治诉求很明确，要求结束军事统治，还政于民主政府。但是1027行动到目前为止，三个兄弟组织主要的诉求就在于领土，尤其是民族民主联盟军收复果敢的军事行动。 已经过世的果敢王彭家声领导的民族民主联盟军在2009年之前长期控制果敢，直至在缅军支持的八八事变当中丧失了对果敢的控制权，开始在缅北不同的地区游击流散。民族民主联盟军的现任领导亦即是彭家声的仔彭德仁，希望重新控制果敢。2015年民族民主联盟军曾经展开过类似1027行动的光复果敢的军事行动，当时亦发布了告全体世界华人同胞书，寻求中国政府和中国民众支持。所以在光复果敢、扩大领土范围和推翻军事政权、恢复民主制度两者之间，三个兄弟组织和缅甸民主抵抗运动之间亦有差别。对缅甸国内情势来讲，1027行动提出的最重要问题在于这个是不是缅甸国内抵抗运动的分水岭。民族团结政府和人民防卫军在2021年以来展开的抵抗运动虽然是声势浩大，但是早已经步入了和缅甸军政府的对峙僵局。民族团结政府处于流亡状态，在国内进行抵抗运动的势力以人民防卫军为主，后者名义是前者的武装力量，但是在实际控制权上有很多矛盾。从领土控制上来讲，反对派名义上控制了超过缅甸全境一半的土地，但是这种控制在本质上属于同军政府分享的交替管制，而并非长期持续管制。军政府仍然强力控制住作为人口中心的大中型城市，而反对派控制的领土多数都是农村、山地和丛林地区。虽然反对派越来越多地寄望于缅甸强大的少数民族地方武装去为革命运动带来新的有生力量，被军政府可以是一个致命一击，但是由于缅甸内部缅族和少数民族长期形成的信任缺失和利益冲突，少数民族地方武装，尤其是缅北最重要的民地武装组织，例如雅联军，对缅甸国内抵抗运动采取了按兵不动、静观其变的游离政策。这三个兄弟组织和缅北的民间地方武装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当他们发起了1027行动加入战局，对缅甸民主派、反对派来讲，这个是缅甸反政府军事政权革命运动的重要转捩点。缅军已经在禅邦节节败退，跟着下来星星之火就可以燎原。那这种观点好像有理由，但在实际上仍然有待推敲。三个兄弟组织虽然在行动声明当中说将联合所有革命组织推翻缅甸军人集团的独裁统治，跟随包括中缅边境地区以及全国范围的电信诈骗和诈骗据点，但这个更加似是为了证明1027行动合法性的一个说辞，而并非他们的斗争纲领。从他们斗争的根本目标来看，更多还是在于恢复失地、占领领土、自治管理。在他们更加明确自己的政治目标、接受民族团结政府的领导之前，似乎还不能够期望他们的军事行动会为缅甸带来民主。而另外，缅北最重要的少数民族地方武装雅联军和孟拉在1027行动爆发以来相继发表声明，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尽快停火，秉持不参与、不站队的原则。由此至少在现阶段还不能够得出结论，认为缅北的民间地方武装已经开始集体对抗缅甸军人政府。对缅甸外部环境来讲，1027行动使到中缅关系更加复杂。中国苦于缅北的电信诈骗已经很久了，从泰缅边境的水沟谷到今日缅北果敢的卧虎山庄，电信诈骗活动对中国国内金融安全、中国国民的财产和人身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胁。虽然缅甸军政府一直声称这些电信诈骗集团是少数民族地方武装的责任，中央政府无能为力去管控，但是在实际上，缅甸军政府尤其是地方军分区为政府军和民团控制地区的电诈集团充当保护伞，并且从中渔利。中国在过去几年多次透过官方进行交涉，但没什么成果。 咁考虑到中国系少数几个仍然同缅甸军政府喺政变之后保持官方正常交往嘅国家之一。咁缅甸军政府嘅呢个做法咧，系不得不话系比中国有苦难言。咁所以就1027行动嚟讲，或者仲未有足够证据证明中国为呢三个兄弟组织提供咗武力支持或者装备。但系讲到消除电信诈骗、惩治始作俑者，咁中国同三个兄弟组织嘅目标咧，的确系有共同之处噶。咁如果民族民主联盟军收复果敢，好难想象中国会反对。但是如果1027行动的范畴突破了光复果敢占领领土，进入到推翻军人政府的政治范畴的话，中国的政策和态度就很难好像这么明朗起来了。缅甸内政乱局多年，唯一颠覆的现实是军人集团很难被排除在政权之外。任何想要将缅甸军人置于民选政府控制之下努力，在历史上是无一例外地都导致发生政变，一切都推倒重来。如果缅甸的反对派能够同民间地方武装组织自发性有机结合的话，在武装斗争当中取得胜利，中国方面或者不会为缅甸军方站台。但要期望中国在天平上压一压，推动推翻军事政权，这个亦不符合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和逻辑。近期来看，如果1027行动导致边境大量人口流离失所进入中国去避难，或者缅甸军和民间地方的武装交火导致中国边境地区人口伤亡，中国有可能采取强而有力的行动推动实现停火。除此之外，如果1027行动带来缅北地区新的势力均衡的话，中国并没有理由特别反对或者介入，而会采取静观其变的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孙允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美国之音粤语组为你制作的全新节目，叫做海外港人系列。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会为你特登介绍近年来一些移居了海外的香港人，究竟他们在海外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是不是一些建制派的传媒所讲的这样好生活潦倒、好惨，成日都挂住回香港，定是积极面对新一页的人生的呢？今次我们会介绍一位来到英国的香港学者，他是一位社工的学者，专门研究哀伤的范畴的。他原本就在香港中文大学任职，但是在去年的时候来到了英国展开他新的人生的一页。他最近发表了一篇的哀伤研究报告，是为失去故居2019社运之后香港年轻人集体哀伤的报告的。详细讲及到他个人对当今社会心理状况的看法。在今集里面，我们会首先去问到这一位文质彬彬的学者，他的名字叫做陈志豪，请他讲一讲为什么要进行这一份的研究，还有在进行研究的过程里面究竟他遇到什么问题呢？
我会发现就是原来死亡，即不是只是死亡才会带来那份grief and loss，而是可能很多些无形的失去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都给我们带来很多很深的感受和很深的哀伤。于是乎我突然间就跟自己说，我当时很得意有个这样的想法，可能在这个事件的当中，可能律师有律师的角色，可能是不同即可能甚至乎科學家有科學家 的角色，他會解釋催淚彈 的成分，這樣即有不同的範疇的人都在在這件事件裡面。
不過當這位教授一路進行這個研究的時候，原來國安法已經靜悄悄地實施了。究竟他进行这一类的研究在当时的背景之下有没有风险的呢？陈教授说他突然之间感觉到，原来这些这么不政治的学术范畴的研究，他原来都面对着这一种的风险的。
原来我突然间好感受到嗰种，原来我都会去担心学术自由噶，我都会担心我发布呢啲研究嘅结果有冇危险噶。其实嗰下都几震撼嘅，或者其实调翻转系，其实系一种内心嘅难过嚟。即系当一个好唔政治嘅一个人，突然间都突然间会感受到，原来可能都会有都有一定程度上面嘅一种重量，或者一种即系一种一种担心嘅时候。其实嗰下作为一个，即系对于我嚟讲，我只系一个普通嘅一个香港人，一个普通嘅一个社工老师，一个学者。但是去到那一下，原来我开始感受到，原来这个研究里面的东西可能都有一定的重量。那一下其实是一个是令我有一下是很一种冲击，或者一种即是难过，即是为什么我即会去到一个这样的地步的呢？
陈教授说，学术自由固然重要，不过意识到今次的学术研究的危机并不是他唯一随后决定离开中文大学的原因。他今天将人生舞台转战到英国，在英国洛桑比亚大学社工学系任职，继续从事哀伤研究工作，就是因为他要每一日很真诚地过自己的生活。
这个是我离开一个好大好大嘅原因，因為我從來以嚟，我喺我教學裏面，我都教我嘅學生，即係真誠係好重要啊。咁但係當我自己都冇辦法再好真誠地去生活嘅時候，我覺得我嘅教學好虛，好虛假，好虛偽啊。即係我係啦，即係如果可以咁講嘅時候，我好想我依然可以好真誠地去過我嘅生活。即是当你发现一个地方很多样东西是非黑白已经 很被扭曲又或者甚至乎我会去想象会不会有一个 moment 我不能够很自由地去决定我做不做某一样东西，这些都是我一个很大的 concern。
不过要表达哀伤，陈教授在今天的香港又是不是那么容易呢？举个例子，在2021年7月1号香港主权移交纪念日当日，就有梁建辉的刺警案，其后市民摆鲜花去悼念都不得，都说可能会触犯煽动暴力罪和国安法。在当今这个个人表达情绪方面是不是有代价？更加不用講，是不是去尋求心理輔導呢？陳教授，
我同意的，就是說當我們不能夠去表達那份哀傷的時候，其實更加難去處理的，就是 在我們自己的相關的那些學術上面有個 term， 我們會形容那種叫做 disenfranchised grief， 就是不被允許的哀傷，不被允許的哀傷，就是說我們有時候連哀傷的權利都被剝奪了，咁啊，覺得唔係咯，即係唔應該哀傷啊嘛，唔值得哀傷啊嘛，咁。
陳教授具備意義治療嘅範疇咧，原來係由奧地利猶太裔精神科醫生弗蘭克所創辦嘅喎。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弗蘭克被關喺集中營受盡磨難，努力生存，為求一日能夠同親友團聚，以醫學嘅知識去幫助囚友，希望喺苦難中尋覓得生命嘅意義㗎。不过对于一向着重功利嘅香港社会咧，去了解生命意義，又會否是大眾的共同話題呢？陳教授說，香港社會高度物質化，大家人生順境的時候確實很少去思考這些哲理人生議題的。
是的，即是我覺得所以更加就是當我們這些東西很重要，但是我們在我們很繁忙或者很物質的一個社會當中的時候，我們其實是遺忘了 那些部分。但是當在一個特別在現在這個世代當中，這些東西其實是重新浮上上面去，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要面對，其實是問自己的，其實就是 其實我最終所追求的是什麼，我想都沒有想過我今天會來了這個地方。但是2019之後，我是真的問自己，我最終我想我的人生 是一個那一個怎樣的人生呢？什麼對於我來說是重要呢？即是我於是乎我就去答自己，我想真誠地生活，這個是我想追求的一件事。more than我有一個很好的收入，我有一份很穩定的工作。
還有一件事，就是近年大量的港人移民，他們被認為是拋低父母在香港，造成這些年邁的長者有很多的心理負擔和一些的遺憾的，究竟應該政府或者是社福機構怎樣去處理呢？
我們 acknowledge 這班人的離開，其實可能是背後有很多因素 的原因影響，甚至乎好像就是個現實，就是因著他們有很多的憂慮恐懼，所以可能有一班人永遠都不會回來香港，是有很多的因素。我覺得是的，即需要有很多，是兩方面都需要去處理的，即老人家的那份難過，但其實離開了 的子女，其實你問回他們其實可能都帶著很多內疚，很多這些東西離開的，即當我們當我們去想像我們不能夠，當我們的爸爸媽媽百年歸老，我們回不到去看他，其實很多很多傷心難過，又或者當我們我們不能夠做到我們仔女照顧他的那個責任，其實都有很多內疚。
道人自道，換了跑道的陳志豪副教授在新的人生軌跡上繼續重新看待自己的角色的，最後呢他要喚醒大眾從悲傷中去善待自己。
我是不是自己都相信呢？當我經歷苦難的時候，我是不是都相信人生依然都是有意義呢？當我在這一刻我離開了一個很熟悉的地方，我要面對很多新的環境，我是不是依然都相信這些的我接下來的人生當中依然都是有意義的呢？我於是我想去身體力行，我想跟大家一起去，我想告訴大家，我都在尋找，我都在努力。
好了，今集又到此結束了，希望大家能夠在這一集裡面學懂了什麼叫做哀傷，怎樣去治療自己。
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1889年3月，克里夫兰在做了4年总统之后离开了白宫，因为他在选举中输给哈里森。就在离开白宫时，克里夫兰夫人卡罗琳对一位白宫工作人员说，我希望你们好好照顾这里的一切，我希望当我们回来的时候，这里还能够跟以前一样，四年后我们就会回来。卡罗琳·克里夫兰说对了，克里夫兰1893年再次当选总统，同夫人重返白宫。克里夫兰亦成为是美国历史上唯一经过第一个任期离职四年又重新入主白宫的总统。下面我们开始讲述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其实克里夫兰已经不再想做总统，但是他为美国的未来担心。
他认为哈里森总统无法解决美国面临的严重经济问题。在这个之前，哈里森总统批准对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还批准增加银币的供应量。克里夫兰认为这两项政策都伤害了美国经济。他还担心哈里森的力量不够强大，无法反对共和党内部各种特殊利益集团提出的要求。克里夫兰认为自己是民主党内唯一能够在竞选中击败哈里森的人。他获得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并且轻松当选，第二次成为美国总统。他一上台就立即将注意力转向国家的经济问题，当时整个美国似乎正走向严重的经济萧条。1893年，就在克里夫兰宣誓第二次就任总统的前几日，美国一家主要的铁路公司倒闭，随后又有另外一家大型公司宣布破产，这个引发股票市场的疯狂抛售。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全美国有近8000家企业倒闭，400家银行关门，100万工人失业，农产品价格跌到历史最低点，成千上万的农民无力偿还债务，只好出让农田抵债。专家对这次经济萧条提出很多不同的解释，有些人说这次大萧条是股市大炒家策划的一场阴谋，目的是逼农民破产，好掠夺他们的土地。还有人说经济萧条的起因是美国工厂产量过剩，超过了需求。还有人说大萧条是政府的货币政策引起的。好多年来，美国和其他国家采用金银作为货币，纸币只是用来代表一个国家金银的拥有量，银价一直与金价挂钩。在19世纪初叶，一安士黄金等于15安士白银，这种比价一直到1860年都没有变化。但是从1860年开始，美国西部的银矿开始大量开采白银，白银数量过多导致银价下跌。1871年，德国宣布不再用白银支持纸币，而只是使用黄金。其他欧洲国家很快亦仿效德国，美国亦采取这种做法。1873年，国会通过法律禁止政府将白银作为货币使用，美国西部的白银生产者对此表示反对。他们向国会议员施加巨大的压力，要求改变这项法律。五年后，国会通过了一项妥协法案。妥协法案规定政府可以发行限量的银币，还规定政府为此必须每个月采购价值200万美元的白银。12年后，在哈里森当选总统期间，国会通过一项新的白银采购法，规定政府每个月必须购买450万安士的白银。财政部要用新的发行的可以直接兑换白银或者黄金的纸币来购买这些白银。这项法案增加了美国银币的使用量，而美国在银币问题上很快就分成针锋相对的两大派。 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美国国会在19世纪末通过白银采购法，而美国人对银币问题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有钱的商人和银行家根本就不想使用银币，他们希望美国经济只是以黄金为基础，这个亦就是所谓的金本位制。他们认为金本位能够确保美元的高价值，而如果使用银币就会使美元贬值。而农民、工人和其他行业的人就希望使用银币，而且他们希望可以无限制的发行银币。他们说如果没有银币，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就会太少，黄金的价格将提高，这样借钱的人的利益就会受损，因为他们将无法不用已经升值的美元来偿还他们在美元低位时所借的债务。克里夫兰总统支持金本位制，反对以任何形式使用银币。他说美国应该和其他国家一样只是使用金币。他坚定地认为是1890年的白银采购法引起美国的经济萧条。他这样解释说，这部法案使商人和投资者不再信任政府的货币政策。他们担心由于越来越多的银币投入使用，他们手中的货币会贬值，于是投资者开始从企业里面撤出资金，银行开始要求债务人提早还款，每个人都只是要黄金，他们将自己手中的纸币和银币拿到政府那里兑换黄金。1890年，亦就是国会通过白银采购法案时，美国政府拥有近2.9亿美元的黄金。而两年之后，由于大众大量的兑换，政府手里面只是剩低1亿美元的黄金。克里夫兰总统和政府其他官员开始担心，因为黄金储备量可能降低到使政府无法再支撑美元的程度。克里夫兰认定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国会撤销白银采购法，这样政府就可以停止采购白银，从而回到金本位上面来。但是当时国会正在休会，几个月后才能够复会。克里夫兰总统不想等，他认为问题太严重了，所以要求国会召开特别会议。克里夫兰总统并不期望国会能够轻易批准他的要求，因为很多国会议员，特别是那些来自白银生产地的议员，都支持使用银币。克里夫兰总统坚信他能够使国会撤销白银采购法，但是如果稍微表现出软弱的话，他和国会的斗争就会失败。但是就在国会辩论即将开始的时候，他就得知自己要接受一个手术。他觉得上颚有一个硬块，而且越来越大，越来越痛。医生检查了这个硬块，确诊是癌。克里夫兰总统问他可以等几耐时间再将这个肿瘤切除。一位医生说，如果这个癌肿生在我自己的嘴里面，我马上就要切除它。克里夫兰总统同意做手术，但是他说手术必须保密，因为白宫任何风吹草动都能够影响股市的短期交易行为，而总统生命堪忧这样的消息就会使美国的经济危机雪上加霜。克里夫兰总统决定在朋友停泊在纽约港的一艘船上做手术，而对媒体就说他和朋友一起出海。医生做好了手术前的最后准备，他们并不担心手术， 他们担心的是，如果总统做手术的消息泄露给媒体，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一位医生对船长说，如果你捉礁就狠狠地撞上去，等我们都沉入河底浸死了。当船缓缓地沿纽约东河行驶的时候，医生给克里夫兰总统注射麻醉药等他入睡，然后他们开始手术了。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打算请好多人去他家吃饭，李华就正在帮他策划这个大型 party。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讲法的，分别就是 stroked 以及 bummer。
Okay, so we need about 2 dozen hamburgers, 20 pounds of ribs, a cheese platter, 4 bags of potato chips, potato salad, and what am I missing?
仲争啲乜嘢？你讲嘅呢啲嘢够我食一个礼拜噶啦！我话 Larry， 你到底要请几多人个
？There should be around 40 people here. It's going to be great. I'm so stoked.
Stoked？ 咁即系咩意思啊
？Yeah, stoked. S-T-O-K-E-D.Stoked. It means to be really excited about something.
Oh, stoked. 就是特别兴奋、特别激动的意思。
That's right.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party. In other words, you could say I'm super stoked. It's going to be so much fun. Aren't you stoked, Li Hua?
怎么说呢? I'm kind of stoked. 我都很兴奋。不过 Larry, 你请这么多人，等 party 完了之后，这里肯定乱世大龙啦。
Oh, don't worry about that. You'll help me clean after the party, right?
哈? 还要我帮手执嘢?
Oh, and I forgot to tell you, I'm stoked about the DJ I hired for the party.
你还请了个 DJ 混音师?
Yeah, he's an old friend from high school. He told me he's got quite a lot of fans around town these days.
我看得出这次 party 人又多，音乐又是嘈喧巴闭的摇滚乐。而且我仲要负责事后清理战场，哎呀，而家谂起嚟都头痛啊 ！I can't say that I'm stoked quite yet.
Still not stoked? Okay. What if I told you that my friend Brian will be there? You know, the guy who's in charge of interns at the company that you want to work for?
吓 ，Brian 都嚟？我真系好想去佢公司实习啊！你一定要介绍佢俾我识啊
！No problem. I'll ask him to help you get the internship at his company.
Awesome! Now I'm stoked. Larry, 等我哋投入战斗啦。Larry, 牛肉饼焗成点啊？我等住做汉堡包噶。
Not too bad. They're just cooking a little slower than I thought. I guess my grill is too small. It's okay though. I'm still stoked for the party.
Larry, 你睇烧烤架下面根本冇火，你系咪冇石油气啊
？Oh no! You're right.What a bummer.
Bummer? 你是不是说 bum, 懒鬼?
No, not bum. Bummer. A bummer is bad news, or something that makes you upset, like running out of gas when you need to cook for 40 people.
Oh, a bummer 就是坏消息,石油气用完,你没办法只烤肉,真是个好大的 bummer. 不过你都不用急,现在只有一个客人,就是你那个高中同学,现在很红那个 DJ.
Wait a minute.This music is from our DJ? This music is for little kids. I thought the neighbors must be having a birthday party for their 5-year-old daughter.
不是,你听到的就是 DJ 放的音乐。你说他的专长就是给学校的活动做气氛,所以用的都是儿童音乐。
What a bummer. Ugh, this party is turning into a disaster.No one's here, I can't cook the food, and the DJ sounds like he's from Sesame Street.
唔紧要，只要你个朋友 Brian 嚟，我就知足噶啦。我要好好表现，争取佢俾我实习嘅机会。I'm really stoked to meet him.
I don't know, Li Hua. No one has showed up. I was so stoked about this party. Now the whole thing is just a big bummer. Maybe I wrote the wrong date on the invitation.Brian is here.
Oh, thank God.
Hey, Brian, how are you?
Hey, Larry, good to see you again. This must be Li Hua. I've heard so much about you.
Oh, really? All good things, I hope.
Actually, Li Hua is looking for an internship this summer. Do you think your company would have an opening for her?
My company? Didn't I tell you, Larry? I left my job a year ago. I'm a grad student now.
Huh? 你一年前就辞职冇做啦，而家翻返去学校读书? What a bummer!
各位听众，你话今日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shocked，意思咧就系指兴奋、激动；另外咧就系bummer，意思咧就系指坏消息。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